用历史分析时事，只要是个外，不分国内外，通通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毅兄，历史哥。周一至周五早上11点至12点，请收听《历史一起秀》。
欢迎收听今天的《历史一起秀》，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毅兄。我们今天继续追寻历史，追求真相。我们今天现场大来宾呢是我们的资深媒体人黄明波基。
嗨，大家午安。
好，这个距离上次波基来中广好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其实我们礼拜五的时候才在直播的时候聊过。那这个我们顺延一下上次的话题，因为上次应该说我们在周五直播的时候，我们本来想要聊一下这个人事国安团队的问题啦，所以我们今天呢就针对国安哦，我们来讲一下哈，这国安。那当然因为傅崑萁昨天晚回来嘛，那我觉得这刚好是一个这个对称啊，就是说到底接下来这个国安其实跟两岸安不安是有绝对的一个挂钩啊。可是看得出来，就是民进党还是对于傅崑萁这一行去大陆还是有非常多的意见。尽管他层级不算到高到说用最高去轰击，但里面还是有一些状况。那你说傅崑萁去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见仁见智来讨论。所以还有很多个面向可以来讨论这一部分、啊、那另外呢，哈，这个人事我们就延伸一下哈，就最近 NCC 啊，哈，他的这个人事布局很受到瞩目，哦，大家觉得是乱一团乱啊，不知道在干什么、啊、好，那如果最后一点时间哈，我们就讲一下这个食安的议题啊。因为最近这个石安今天又出了大事嘛，也不算出了大事啦，应该说这两天南部有一些这个石安的一些状况，那如果有时间的话，好吧，那我们就先从这个顾立雄的事情开始讲起好了。因为顾立雄这个任命哦，确实大家是就是觉得这个很突兀，但也有人说不对，反正呢这个就是美国人的安排嘛，有各种说法。倒是呢今天有个新的人事啊，这个公布出来了，就是呢参谋总长跟陆海空司令呢全部留任。这个也算是这个都完全没有异动，这个、也算是、一开始大家也没有特别去想到，还是很多人在猜说是不是海军司令要换谁啊，或什么、很多人选也都传出过嘛。那这次完全没有动的情况之下，可能要他可能就是延续了这个国安团队所谓的原班人马了哈。那我们来问一下波基好了，就是说你怎么看这个国安团队的安排？先从顾立雄这个人事，大家聊讨论了很久了啊。那当然是他上任我们才能百分之百知道了，可是目前看起来很多人最大的质疑是，那你真的有办法调动部队或者是怎么样嘛？那也有人说，哎呀，这个现在的部队还有什么调不调动问题，都国家化啦、那也有人说啊，现在呢这个国军呢，哎，就是自己大家也知道，就讨好上级为主嘛，你是我的巧克力，好，所以也没什么差别哦，好吧，这各种看法都有啊。那波基怎么看呢？
其实如果我们先从国安团队就是顾立雄这样的人事安排来做分析哦，其实第一个就是不意外。什么叫不意外哦？不是说顾立雄律师背景不行当国防部长哦，应该是说关键是他过去在蔡政府任内的功能角色扮演的是什么。
对
哦，就是他从进入国安会以后一直都是所谓的国安枢纽的那个角色。那这个角色国防外交过去的民进党历任哦，就是说这个蔡英文上任之后的国安会秘书长第一任叫做吴钊燮，后来变成外交部长，好，然后他接下来又要回去当国安会秘书长，好，所以这是表示说他在这几个位置里面会频繁的交错的，
对，
好，那再来，因为国安会秘书长其实就是总统的国安幕僚长啊，
对。
那他就是掌握了所有，其实国防、外交、两岸这些议题哦，他全部都要掌握。所以你说他去外交也好，去两岸也罢，去国防也罢，理论上都可以。好，过去蔡政府有没有用过国安会秘书长当国防部长？有，严德发，只是因为严德发是军职。
对，
好，严德发也是当过国安会秘书长，再去做国防部长。
对，
好，那只是说这次不一样，就是顾立雄他没有军职。好，这是蔡政府以来，就是民进党执政，就是说这八年以来第一个，就是说换到赖清德，就他大胆的用了一个叫做文人部长。那你既然用了，是你刚刚提到那个什么什么国安什么什么参谋总长啊，有一些这个
三军司令跟参谋总长都没换人，
为什么？因为你是文人部长。
反而是因为是文人部长，所以他们全部得留任。
以前是怎么样？以前你国防部长通常是参谋总长或三军司令上来
，
所以会有一个缺，所以就会有一波异动。
OK， 就大家一起调整。
对，那现在既然是文人部长，那就是维持现状嘛。你们通通不要急哦，通通不要给我那边 这个抢位置哦什么的。那当然其实对在民进党的逻辑里面，他们一直都对军人是很有意见的。
对，
这必须要这样讲啦。其实比如说即便是邱国正，即便是冯世宽，他们心中都不会把他当自己人。
对，
这个是一直以来，因为从过去你要知道，他们有一群学运，尤其是学运世代，他们当年在那个反郝柏村，就是说什么军头从政的这一块，就是郝柏村去当行政院长，那个时候他们的反弹是非常大的。那他们这一群人对军人本来就不信任，
对，
尤其他们觉得这个江山他们打了下来，怎么可以被这些军人把持？所以一直以来，尤其像赖清德他们这种概念的人，
对，
他们就会觉得，如果今天国防这一块能够让一个就是非军事体系出身的，反而军事体系都要乖乖听话，因为应该说过去八年，民进党已经把大部分的军种的领的这些所谓的将领已经收编了，已经收编完毕啦，乖乖的给我在总统府的官邸，总统官邸里面跪，蹲着给我开会，
对，
对不对？
一个经典一幕，
对啊，议期统统讨论完啦。就是他们已经把这些所谓的将领驯化完毕，
是，
所以呢就没有非要所谓的国就是三军的这个将领来去做
军事系统的出来
来去做这个所谓的国防部长的必要了。那这个时候用一个文人部长就继续把将领驯化成所谓的国防军。
这个是民进党其实从党外时期到这个长期以来，他们对于
他们喜欢讲那个叫军队国家化，
对啦，对啦，
但是相对来，本来陈水扁那个时候就是用这个逻辑，
对，
只是一般来讲，因为你如果政权不稳固，不敢这样做，
对，
现在你某种程度上赖清德用顾立雄，就是证明了民进党政府早就已经把三军搞定了。
而且因为第三者的关系，所以他的整个的政府的稳固性又上升
了。所以我说在野党去打什么文人打不痛的。
对，
我就问嘛，现在会有那个什么将领跑去逼宫总统吗？
不会，
不可能嘛，
不可能在以前什么军舰，
不可能。当初你记不记得那时候陈水扁都还讲过，他当总统的时候会有那种将领跑过来说什么，如果你不怎么样怎么样，我们几个就要造反。他讲过。那时候还包括导扁啊什么什么，他们都有类似的这种传闻哦。可是蔡英文当了八年，你有听过这种事情吗？没有啊。
这所以现在的部队其实跟以前也不一样。
也不是说部队不一样，是将领不一样。
将领不一样了。
那所以如果你今天还用那个年代的逻辑去谈说这个文人部长怎么样不行的话，那我告诉你，在野党就监督力道会更弱。所以理论上你应该要先那个叫做知己知彼，你才能就去对付民进党。民进党这个逻辑很简单，当我今天是一个文人部长，你三军通通，因为之前一直在讲传海军怎么样，他们各个军种都会有那种就是，哎呀，陆军邱国正是陆军的，所以呢下一个应该换海军了吧。那个因为之前比如说严德发空军的，他谁是什么军的啊，该换我们了吧。海军总要出头了吧。所以之前一直在传李喜民，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黄曙光啊什么的，最后一个都没有。
对，
好，接下来，所以我说某种程度上哦，这个他们这种所谓的你要说恐怖平衡也好，或者说他们用文人部长来去让三个军种先稍安勿躁，然后呢，接下来为什么？因为这段期间其实根本的问题不是三军，是美军。是我要先确认第一个。疫情延长的效益，
对，
第二个军购的相关的后续，还有就是潜舰国造的成果，
还有一个后备的调整，
对，后备调整那个当然已经都在做了，
对，
只是说我说这些都是美军他们一直在很强调很重视的这几环，
然后
有没有办法？
你蔡政府要交，就是说你赖政府或者说民进党政府，你得交成绩单，
也不是说交成绩单，就是赖清德要确保这个路线不会有问题，
是
因为你如果今天是像比如说，我相信过去一定有很多。这个他们军中已经就是互相告状嘛，
对，
谁不配合嘛，就是这样的概念。那对于民进党政府来说，他们太懂得利用资源来去做这个所谓的政治斗争，所以我觉得顾立雄的出现，某种程度上就是他不是要压得住三军，他是要压得住美军，
就是能够 echo 说美国的要求，
对，
这些你必须要能够贯彻，
对。
那因为他其实是蔡英文长期的这个重要的这个国安干将， 所以呢，他跟美国，而且他本来就跟美国很熟啊，他就是会出入美国 AIT 的人啊。
顾立雄不只是蔡英文啊，
对，
那个基本上他的立场就是，你看他也帮李登辉打官司啊，他也帮这个所谓的，你看像郭智辉当初他也是顾立雄当律师啊，就是过应该说他的政治立场也不用怀疑，
嗯，
哦，那就你如果你把只局限在蔡英文的人，那你就太小看了顾立雄了，嗯，你要知道过去他。积极的把他拱出来选台北市长，那是他第一次从政的时候，然后最后败给了姚文智，那个时候就是新潮流跟苏系
去挺
他的，
嗯哼嗯哼嗯
哼，所以那个时候只是因为姚文智半路杀出来，然后呢坏了他们的好事而已，
所以姚文智只能去拍电影了，
不是，啊，可是某种程度姚文智后来就被柯文哲干掉了，
对，
就一样是初选了，啊，那2014年那一次就是说那时候因为横空出世一个柯文哲，所以把整个原本民进党的布局全部都打乱，
嗯，
那当然这个对民进党不见得不好，因为顾立雄事实证明了他不适合选举，
对，
可是呢
他其实到现在目前也没有真正的选举选上过吧，
他就是那一次的台北市长的初选，剩下就是不分区立委，然后再到这个
其他都是属于
政务官啦，
对，
政务
系统的。
那他的性格，我觉得他就是那种叫做使命必达啦，
嗯，
配合度高啦，哎，毕竟叫那个叫律师性格，
嗯哼，
我的老板交办我的客户交办我什么，
打赢这场官司就是唯一的重点，
对 对，就是说只要今天我能够达成那个目的，中间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辩护去处理，我都可以处理。
他其实手段本来就是
没有，他会比较有弹性，
对，
比较有弹性，欸，
他也不是还有一个绰号，就是说跟这个黑道啊，或者是跟这些凶江湖人士很熟悉吧？
欸，我觉得你在政坛，或者说你是律师啊，
嗯，
律师最近为什么那么多律师被那个什么什么跟诈骗集团辩护，然后什么被收押？这跟顾立雄没有关系，但是我是说律师的性格就是我不能只帮好人辩护嘛，
嗯，我是求来就打。
对，所以律师的性格就是赖，欸，蔡英文当总统我可以用我，赖清德当总统当然也可以用我，
嗯，哼哼哼，
他就是老板嘛，
嗯，哼，
啊，他交办任务我去把他达成，这就是律师性格，嗯，所以律师某种程度上我们过去我们的台湾的政治有大量的律师从政啊，所以会导致很多的我们以为律师会维护那个法律，不是，
没有，
不是，律师是
恰恰相反，
制造出那个法律使用的空间，解读的空间。
恰恰这个把原本我们以为的惯例啊，嗯，以为的规范哦，给更模糊化。其实我觉得顾立雄这事情背后还有一个可以探讨的，就是他跟美国的关系确实蛮特殊的。因为不仅还记得那时候不是有这个推这个政府官员要打高端吗？
嗯，
就顾立雄跟王美花不用打。
嗯，
哦，那为什么？因为呢，当时传出他打了 BNT。
嗯，
那为什么打 BNT？ 因为他们回去 AIT。那 AIT 是不承认高端的，
嗯，
你只能承认 BNT， 所以要去 AIT 就只能打 BNT， 所以呢是 AIT 帮他们打了 BNT， 我觉得很有意思，欸，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说，哎呀，你是不是顾立雄？你该不会是美国 CIA 的特务吧？
没有，主要是因为他们可能有一些业务都得要去美国，
嗯，
私下的秘密的任务，
而且是夫妻。
不管有没有夫妻啦，就比如说去谈判啊或者什么的，
嗯，哼哼，
那也许就是在我们的高端疫苗还没研发出来之前，他就要去啊，他就要去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那美国也会说，哎，欸，对啊，那你就应该要
这件事。那时候很好玩，那时候很低调，
嗯，
莫名其妙这事情就消失了。
所以不过我觉得这个都还好啦，嗯，这个都是小事啊。就好比说你说萧美琴会打高端嘛，
对，
他那时候人在美国，他怎么可能打高端？
他只能打 BNT。
对啊，所以啊，
没有，萧美琪是一定打 BNT， 因为他是驻美大使嘛。
是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嗯，
像你要推广一个疫苗，总不可能把大使再叫回来说你要给我打高端，不可能嘛。
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顾立雄，很多人是认为说他跟美国关系确实不错啦，所以我们现在的国防就是美防。
你要换一个角度讲，蔡政府有哪一个官员跟美国好不好的？
对，但是有个人关系好，因为美国人的用人他还是很。他不是体系问题，他也是很重视个人操作问题，
是职务导致他必须要去跟美国交好，不是因为他要跟美国交好所以有这个职务，
就是
这个逻辑要把
他对，但是他个人本人跟美国的关系确实是这个有很有渊源嘛，因为他以前读书也在美国嘛。
我们台湾在美国读书人太多，
没有错，没有错，对，但是我意思是说，他应该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不然美国人不会这么喜欢他。
目前有证据证明的，有官方文件证明的，只有朱立伦，
但是朱保护，
嗯。
那问题是 WikiLeaks 很久没有丢震撼弹出来，
已经没有了，已经被抄掉了。
他现在还卡在那里面吗？大使馆？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之前说他那个 WikiLeaks 的创办人要引渡到俄罗斯，目前看起来也是黄了、啊、好啦，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啦。不过我个人认为是当然这都揣测啦，我们也不能说过度揣测。就像刚才波基讲的，如果谨慎来说啊，本来就是因为职位啊等等的，但就算是职位好了，背后就我对美国人这个对全球的这种布局逻辑来看啊，他还当然还是会找一些自己干地郎啦，就是每一个职位一定都是跟美国会有对接到啦，像白的就是这样嘛，因为台湾现在就是美国渗透很深嘛。哦、可是他还是有个别的一些这个代表性啊。好，那既然就讲到说美国这个渗透的很深这个问题，或者说这个美国在背后确实是有很大的影响力啊。那另外就是我们要来讲一下，我看今天因为傅昆萁昨天回来嘛，那我看了这个联合报、啊、就出了一篇啊，哦、就是这个新闻也类似他们社论啊，哦、善于敌意看赖清德如何拿捏哦。因为这一次呢，我们可以看到傅昆萁去嘛，那本来说礼拜四去，当时确实很多人骂、
嗯，
那后来改用礼拜五傍晚去的时候，下午之后再出发、啊，确实好像成功的避开了一些实在存在的危险啊，哈、
哦，就是没有，本来就是你这种行程哦，第一个因为会期中，如果你影响到你的这个开会哦。那你就是自找苦吃啊！
对
对，那最后没有影响到开会的行程，所以相对来讲，第一个愿意去的立委也增加了，
嗯，
那第二个就是你也不会有太多这个叫做自己人的质疑，
对，
嘿，那当你没有自己人质疑，你只要专心去应付所谓的民进党或说这种绿营对你的这种所谓抹红的攻击的话，相对单纯。哦，这个傅昆萁没有在怕抹红的啦，
对啊，他不是说这个不计毁誉。这个不过我想这是他自己本来人生历练，但我倒注意到一个也很有趣的现象，现在开始就主导就是当然马英九去是因为他的总统前总统的身份嘛，那你看像傅昆萁然后或者之前提到王金平其实现在台湾就是说国民党的本土派就慢慢的掌握了就是所谓在两岸上面的一些这个话语权，跟过去那种以这种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外省地后代就是为主的好像不太一样。
傅昆萁算本土派吗？
他是本省人、欸、
那连战算本土派吗？
连战算外省兼本省吗？他应该比较偏外省。
连战是本省派、
啊、对，
他是本土精英，
他是半山呐、啊，他这个很难算，你知道
吗？人家连横有台湾通史、欸，
对啦，没有，其实他们连家是
其实
世代住台湾，
对啊，但是我要讲的意思是说，
嗯，
这个跟我觉得倒是跟本土什么比较没有跟那个省级没有什么关系啦、嗯，只是说因为现在的国民党已经小到不能去分这些东西了，你跟对岸的互动。他重点是你有没有影响力，而不是你的省级是什么。
这倒是真的、嗯、慢慢的在改变这个，但是变成说本省级的人来主导有一些好处了、嗯，这个引燃的好处还是比较存在，尽管没那么大、啊、就像侯友宜就错过了这个形势一样、啊、他以为他的身份可以很大程度改变那个总统大选里面那个抹红那一块，事实上并没有完全嘛。
不会啊，
对啊，你就看柯文哲怎么被民进党抹红你就知道，那有时候你的本省级只是多一层保护皮，但他并没有办法做决定性的改变、啊、那倒是这次谈的话，就是说有谈到几个嘛，比如说包括呢，对开放对马祖观光哦，可是陆委会的回应是极度缩小开放对象。那另外绿营立委算是小利小惠啊，那你事实上还是可以看到，包括像吴思瑶啊，这很多的民进党立委哦，还有像洪生汉啊，话其实都讲得很难听哦。那可是大家就在说，不对啊，你赖清德不是前几天才讲说呢，请对岸要自信一点，好正视台湾民选政府。但他的前言是什么？他前言是我始终支持两岸要交流。我以前呢，陈澄波画展的时候我还去啊，140周年纪念。就是大家会觉得说，那所以现在交流只有你民进党能交流吗？还是说，就是民进党去交流啊，那是善意哦。那可是呢，国民党去交流，或者是其他在野党去交流，那个是舔共。对，所以这个两岸呢要安，总得 do 点 something 嘛。那目前就是民进党跟共产党还是断线的，可是他们又想做民共搭桥。那民共搭桥能够排除像是国民党或者是其他势力的参与嘛？啊，还是说这个因为过去搭桥都是国民党嘛？那这个有一个既定的网络，因为很直白的讲，目前老共在台湾还是比较相信国民党，好，至少对他们的一个过去的网络，而且老共是非常这个人事。 这是两岸交流的核心。
我觉得也不是相信国民党，是只有国民党能接受老共的政治前提。
嗯嗯，
这个政治框架不能改变、啊、
嗯嗯，
就是现在赖清德最麻烦的一件事情是，他即便讲说哦，呼吁这个对岸自信跟台湾好好
交流，
但是他里面一件很重要，他说不可以设任何政治前提嘛。那不设政治前提，这个从蔡英文讲出这一段话之后，两岸就断线了。
对，
就是因为。蔡英文的第一任还有一个叫做九二历史事实，九二会谈的历史事实，他不谈九二共识，但 他说我们会就是说不会去否认这个会谈的事实，就是说他不会去否认。可是当蔡英文提出四个坚持哦，这个相关的这些后续，他越把他的两岸框架就是把它建构起来之后，现在赖清德多一个四大支柱哦，不管怎么样，当郑文灿念出四个坚持跟四大支柱，是他们的两岸的所谓的，就像过去他们讲那个什么基础不牢，什么地动山摇，有没有？
对对对对，
这就变成是民进党的两岸框架。
嗯，
对岸会接受吗？不会啊。你那个四个坚持，其中一个叫做坚持中华民国不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吗？
嗯，
那你这一条，你只要有这一条，
对岸认定就是台独。
对啊，对啊，可是请问这个要怎么样？这个已经不是政治不政治前提的问题了，这已经是根本上的两边的已经是一个平行时空了嘛。
对，
那是没有办法对话。可是现在是老共给的这些所谓的小惠小利是给谁？所以现在老共可能他们就区分的很清楚，
精准打击了，
民进党归民进党，台湾人民归台湾人民。
嗯，
所以呢，当台湾人民有这个需要的时候，我给你一点，一根一点，看你民进党政府要不要放。
反正你主缺，你会变成是台湾人民会怨你嘛？
对，但因为现在还没，那第一个赖清德还没正式上任，他的就职演说才会是到时候两岸的那个调性的一个定调了。
嗯嗯，
他毕竟他即便他最近的这些说法，也许是叫暖身，
对，
但是他终究第一个就是说他对这种所谓的主权的议题，他会怎么去阐述？那第二个就是两岸未来的互动，他要站在什么样的基础上面？哦，比如说，如果你今天讲一个什么宪法啊，或者什么，也许还有机会再去做一些缓和。
宪法一中啊之类的。
或者他有没有可能，比如说用一个所谓的不同的管道，
嗯，
比如说未来就是他就授权还机会去做台商服务。
你确定不是澳门的女孩服务吗？
你看哦，傅昆萁去，好，那为什么郑文灿不能去？可是只要对岸愿意接待，就去啦。
而且逻辑上。郑文灿不算是官方人士，
不是啊，
嗯，
海基会是民间团体啊，
没有，他是个白手套单位嘛，
所以我才说这个关键就在于说对岸要不要接待，这个两岸议题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就是一定要双方共识才有可能往前走更进一步。所以像今天你这个不管是旅游什么，哎，马祖一年才20万左右的观光人口，
是
进入到马祖一整年20多万，像最近是，而且最近比较好。为什么？因为四到六月是那个蓝眼泪的高峰期，
现在是旺季。
对，现在已经算是比较 旺的这个季节了。那就算现在开放，了不起就是那几万人啊。
对，这对岸开放一点点，其实就很够马祖用了。
对，
那個、我来个10万，就你就加10%了，你就加50%了。
对，你看我们要去想哦，那个傅昆萁都讲说啊，当年2016年以前，什么陆客来台都是400-500万人啊，怎么样？
因为他们花莲是感受最深的了，实在话。
因为以前陆客来固定就是要么是西部，要么就是直接跑东部的，要么就是环岛的，
对，
就它有几种套餐呐、啊。
对，
那但不管怎么样，今天一个马祖他没有办法让大家感受到那个所谓的陆客来台的那种积极感受，
嗯，
可是对岸也许是用一个那个叫做敲门砖啦，就是问试探看看说，那你6月1号的那个要不要尝试，取消？哎、欸，也许你取消，我们就来。扩大哦，
可是现在6月1号，波基所讲的就是
禁团令，
禁团令、嗯、就是说我们台这很奇妙，台湾不能组团去大陆玩、嗯，
自由行可以。
但他现在变成一个类似这个孙悟空的那个紧箍咒，这个箍在那个头上，那等于说其实老公就是在看你到底怎么做嘛，嗯、因为。从军事层次上，台湾确实有一些松绑、啊、比如说之前金门的那个演习，那个炮口要直接对厦门嘛， 那后来就说就撤销，就取消了嘛。那马祖那个目前还没有消息啦，到底马祖要不要继续？可是很明显是你取消之后，哎、欸，他们就会丢一点点出来。对啊，在处理这个两岸问题或处理国际问题是很细的，
他已经是软硬兼施啊，
他不会
只压哪一种调性的啦。
对，
那他有人扮白脸，就会有人扮黑脸、嗯。像现在可能就是台办啦，或者说
王沪宁
这些所谓的这个政协系统就去扮演白脸嘛。
对，
那未来可能军方的军事解放军这一块就是扮演黑脸，
所以这个攻击继续过线。
对，而且即便是在同一天，就是这个傅昆萁去的同一天，嗯、他们。距离那个基隆只剩大概37海里，
对，其实之前还有距离20几海里，
对，就是非常近啊，那、嗯、是非常近啊，
就是飞机突就过来的那种。
那如果今天是理论上讲说春暖花开，两岸这个什么互动终于是可以回暖啊什么的，如果是这个氛围的话，为什么军方的那个攻击要用飞到这么近的距离？所以他们就是棒子胡萝卜都来嘛、
嗯，
那就是看你们吃哪一套。就是我的棒子是对准你民进党政府的，而我的胡萝卜是给台湾人民的。如果今天他是这样玩所谓的分化，那民进党实际上就会开始玩，就那个反渗透法，他们就会抵死不给修。
对，
因为什么？因为反渗透法会变成叫做控制台湾民众对中国态度的一个关键的尚方宝剑。
这是一个大锁，
嗯，
我可以把你锁没？因为上次那个台北市里长团，
嗯，
后来有两个被起诉、欸，
有，
对啊，哦，那当然
主要都是纠团的人被起诉了，
但是这个起诉会不会定罪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那是另外一回事啊，
对，但我起诉我是要给你个态度
嘛，那主要是因为反渗透法的定义就是说你只要受资助，然后呢去接受他们资助，去要求支持特定的对象，
嗯。
就犯法啦、啊！
可是你得先确认他有没有要求支持特定的对象，或者是有没有构成实质的一个帮助
啊？大部分都是因为他们为什么要立刻约谈查扣你的手机，就是要看你们的
对话记录、嗯。有没有？对对对对对。
嗯、像那个原本民众党那个党员啊，那个叫什么马志威嘛，
对，
他也是因为这个事情被开除，但是他的关键就是因为他的里面有一些这个对话记录，
他有实际的这样的
对，还有那个什么、嗯、什么那个金流往来，所以就他就得要这个他的涉嫌的程度就比较高。
嗯。事实上，这种两岸交流，然后台办招待这种事情，其实一直都有了。反正说法、嗯、目前看起来，民进党的用法，因为我们其实同一套法，民进党会有很多用法了、嗯。但刚刚波基这个分享我们讨论到这里，其实你也可以很看清楚，就是反正说法它的办法就是拿来应对你过去 N 年以来对岸的台办的一些属于软调子的做法当中呢，我来给你做一个你可以说是防波堤也好，也可以说是大锁、也可以说是尚方宝剑就给他。就是给你悬在那边、啊、我要不要用我来决定嘛？我要不要起诉你？我来决定，光起诉你就够呛的啦。讲白了是这样。
那以后当然，我觉得经过那一次之后，以后这种里长团哦，选举年都不会去啊。
对
啊，
搞不好非选举年都不敢去、欸。
因为他的定义很清楚，他就是要支持特定的，所以你没有选举，你去那边哦，你说你支持两岸统一没有问题。
嗯，但是他会不会说，哎、欸，你这个形成一种远程对价关系啊，来给你做一些定调？因为正常来讲，就像你说的，可是。大家也知道，北检或者减掉目前这个，
因为你要用，比如说一年前的参会说你要支持，你那没有候选人啊，那你顶多是说啊，我们要支持，
那我可以骚扰你啊，但是他还是可以骚扰你，就是说你这个有这个，
当然了，
契约会选啊，
当然，但是我是说，像去年的这种状况发生，就是司法不断的对那种去中国大陆里长去约谈的时候。未来很多里长要去中国大陆，他们就会反，就会思考一下了嘛。
对，里长团就会减少很多了、
啊、主要是选举年啦。
哦、OK， 好，那到底怎么用呢？哈，不管好，但广告现在得用一下，我们进个广告。
想健康怎么这么难？想要健康一点都不难哦，现在就打开 YouTube 搜寻“爱健康”，看到红色的“爱健康”就是我们的频道哦。马上按下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就能医疗保健资讯一把抓。想要健康生活，真的一点都不难。还等什么呢？爱健康的你，现在就打开 YouTube 订阅“爱健康”。
用历史分析国内外，只要是个“外”，统统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奕修，历史哥，请收听《历史以奇秀》。
欢迎回来，这里是历史一起秀的现场啊！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修，我们今天继续追寻历史最有真相。我们今天现场大来宾呢是黄阳明波基。
好，大家午安。
好，这个我们刚才这个话还没全部讲完，就是说刚才讲到说这个尚方宝剑，但是其实显见在赖清德面前呢，还是一个很尴尬的境地、嗯。看起来美国在没选之前，好，你看罗森伯格一直来嘛，而且罗森伯格已经讲明了，我二里一定会来。
对、
而且呢，我相信他前一天就会到，他前一天到就要检查你。那我最近观察到一个很细节的东西，就是。 这个赖清德在公布第六波人事，也就是国防两岸的人事的时候，他那一天是很明显在读稿。可是他读稿的时候，他很犹豫，从头犹豫到尾，然后身材抿唇，好、哦，还咬一下嘴唇，然后想一下，然后一开始都讲两岸两岸、嗯，突然之间，突然要讲中国，讲中国那句还顿卡了一下，他过去讲中国超顺。他讲中华民国会顿卡，好、哦，我们知道他讲大陆绝对讲不出来，会哽住。那讲两岸还可以，但就我一讲中国，他是讲不出来的。啊，讲中文是很顺，从来没有的。那天的顿卡，然后我那天看那个旁边潘孟安了、啊，因为潘孟安其实就是赖清德现在的实际上的、秘书长嘛，就他的办公室
主任核心幕僚了，
核心幕僚最核心的、这个稿一定有过潘孟安，所以潘孟安一开始也没什么在管，他就是只是脸色比较沉凝，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凝重啊，就是从头到尾就皱着眉头也不知道。但戴先生一直在那边顿卡的时候，他还真的眼睛撇过去看了一下那一台 display 啊、哦，那个读稿机，那个读稿机哦，看了一下，然后再转回来。我觉得那个 moment 很有意思，因为被媒体所有都补充到。那大家就说，这个赖清德是不是又忍不住了？又讲了，又在那边想呛中国，所以就冒出了那个大家突然觉得很神奇的事情，正式台湾的民选政府。但我们可以理解赖清德的心情啊，因为毕竟第一个他是双少数政府嘛，就是国会少数，自己选举也少数。可是美国会不会对他这样子就是很不稳定的感觉，其实会有一些想法。所以我们来问一下伯爵，就是说两岸问题还是就是说，当然美国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是事实上领导人本身的人格特质跟他的行为洞见观瞻还是很大影响。最有名就是阿扁的 troublemaker 嘛，好，那就小布希对真的是很不爽。
没关系啊，反正我你乱搞，你不听美国的话，美国就会处理你、啊。
那我意思是说，在
陈水扁，
但两岸不就不
安吗？阴见不远
啊，是没错。
马英九阴见不远。
这个陈水扁当年的好朋友戈达费已经不在了，伊能晚在。
没关系啊，反正我是觉得，因为台湾对，就是说美国这个力量在台湾的政治实力上面影响力确实是很深啦，尤其你要知道，我最近这几年都看到很多的那个年轻的政治人，我都会把他们去美国国务院的一个什么什么交流，然后去把它列在他的那个重要经历里面，你就知道，其实这个就是美国的宪民营啊。
啊，对，哎，
他们就是拿这个来当做是培育记者也有，
哎，对，
有记者，有公 NGO， 有民代，好，还有官员，哎，都有。然后他去就是一个月吧，一个月左右，然后带你去什么有华府啦，
他给你建立一种特殊关系。
对，其实主要是要做连结。
对，
主要是未来，比如说你就会变成 AIT 固定约询的对象，
那你就是现任的，
某种程度啦，哎，只是说现在危机解密可能不会把你列出来而已。
所以美国要全球追杀危机解密的老板。
但老实说，这个对他，美国在很多盟邦都会用这种方式。
对，其实以前梅克也被监听过啊。
这就是这个应该叫做他们的叫做对
惯性。
对盟友的一种人才培育啦，因为他们要确保这些你的国家的政情对美国最有利，
对，
就这么简单啦。那如果今天有比如说早年中华民国还有很多能量的时候，我们也会在很多的这个我们有能力渗入进去的国家去做这种人才培育啦。比如说以前哦，我们的侨委会会办马来西亚啦、新加坡啦，会有那种东南亚的华侨来台湾宴席，就像侨生为什么要来台湾读书，我们会有给很多优惠，其实也是这个概念。
对，
当他们比如说像那个，比如说有一歌手黄明志，黄明志在台湾读书，
对，
他回去马来西亚搞革命，
他是文化的吧？
对，不是，他民传，
然后民传，
然后他回到马来西亚写歌啊什么，他就开始去冲撞体制啊什么的，可是他对台湾就会很友好，
对，他是友台派，
对，然后他一样站在这个反对中国大陆共产的这种立场，
反共的。
那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台湾也在做一样的事情，只是你接触的国家可能那个概念是不太一样，但是那个模式其实基本上是很像的啦，
是啊，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点、啊、然后最后那波姬你分析一下好了，就是接下来对于赖清德横亘在他眼前，因为他一面讲说要就是所谓的两岸要交流啊，可是其实他还是有跨出一些，我觉得比如说像郭智辉、哦、他就是在对岸其实是有大生意的、哦、我去看了一下他在这个对岸的这个分公司啊、哦、部件的也是很完整，因为他对岸最主要的节点是上海啊，能够在上海有这个点、哦、就代表说这个公司确实经营，而且你去看他，虽然这个集团在台湾不算特别大，但是他的这个全球业务能力是不错的。那郭智辉他是有大陆经验，那像这个郑丽君、哦、现在副院长、他的先生这个也是在大陆长期有在做生意，尽管他们现在是切割了啦，是说什么、哦、现在已经结束了，但事实上还在运作了、哦、只是他用了一个、等于说他以前的亲信、哦、也不能说以前啦，就是他现在的亲信、哦、等于说大陆这边公司的、哦、负责人、哦、来做这个销售管道，所以其他的内阁或者是他现在身边的人 不缺乏有对大陆实情了解的人，因为你会去大陆做生意的人，就确实对中国大陆来说，他确实是
没有，这不一样，
这不一样，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哦，你怎么说？你怎么分？
这李军怎么会被归类为在大陆做生意？
不是啦，我说他
你这就抹红啊，你这是抹红啊。
他先生做生意就不是抹红这样子。
他先生在做中国大陆的生意，郑丽君都不是政务官，
是没错。
所以他只要切割好就好了。
我不是说这个
台商没有问题，但重点是，请问崇越有被任何的民进党说他是红顶商人吗？就这么简单啊，
就没事啊。
对啊，可是如果今天是比如说啊，鼎新魏家，
对
哦，蔡旺旺家族有人要入阁，你现在马上被骂翻了，好不好？
对。
你是舔共，
或者是什么鸿海系统的人？
对，所以都一样，就是我必须讲哦，在台湾你要在中国大陆做生意，里面也有分不同的等级的啦。大陆台商也是有这个台派的啦，都
有
啦，都有啦。那只是说今天哦，当今天浮出来，现在反而是国台办或者说这个中国大陆他们那边，接下来要看郭智辉表现啦。
嗯，
那如果你郭智辉这个搞不好的话，搞不好崇越就被列入黑名单啦。
嗯哼，
不可能啊。
也是有可能，
是啊，可是崇越就会说，你看我们多冤枉啊！彭博士说我们帮华为这个盖厂房、欸，哎，对不对？
赶快叠甲就对了，
两面不是人。这当然我不是说要贴谁标签，
他们现在说他们已经卸任了，
是说，其实这种猜测是大可不必的，因为这个对两岸关系没有帮助，对赖清德的两岸政策也没有意义。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些人其实他们都是有一定管道，对于大陆真实情况了解，因为我们常常如果你看绿媒，就发现说哦。这个他们对对岸的状况比较像是，比如说哦，没有钱去吃烧烤啊，哦，没有钱吃茶叶蛋啊，没有靠背啊，这种有人就在想说，那你到底民进党高层对于现在的中国的实况，你到底是了解还是不了解？可是如果他会用郭智辉，那像郑丽君他的先生长期在大陆也都知道对岸的实况的话，会不会一定程度上对于他们在实际上处于两岸问题上，尤其是最近也没有选举嘛，没那么的意识形态，可以比较多的
你想太多了。
哦、真想
他们用这些人都不是因为这个关系
我就想听你
他们没有那么在乎对岸的那个动态啦，他们只是单纯的要黑中国反中国，但是他们对中国的关系不重要，他们更关心的是台积电的布局，更关心的是台湾让全世界看到、哦、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一例、哦、这个台钢女孩啦啦队跑去这个美国开球、哦、你看多棒、哦、让世界看到台湾、
嗯、
就这样
哦、这对他们选举就有帮助了，而且对他们的这个意识形态也有帮助了。
这个叫做他其实我一直觉得像郭智辉，你怎么会把他解读成是因为他是台商所以用他呢？不是，绝对不是。郭智辉的重点是他是
企业界人士，
不是，是很配合民进党政府的企业界人士。
那他为什么不配合中华职棒？
人家也会算啊，不然他为什么要去捷克？哎、欸，捷克他都愿意去、欸，
哎，对呀、啊，
是不是？
这很有意思啊、哦。好吧，那看起来就照波姐观点，大概率的，对于所谓的绿营改变啊、两岸的想法，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哈，没有任何帮助。
不，应该说要等赖清德正式上任
才能知道，
看看他要做什么，再来决定。我相信对岸哦，其实很多这个对台事务的学者啊、官员也在等。就是520之后赖清德会怎么讲然后怎么做、哦、大概至少要观察三个月到半年大概就会有个底了，然后之后就大概就底定了啦。
你说这个模式有点像蔡英文上来的时候，我前半年观察期再半年缓冲期再来就见兵见
了、哦、不会像蔡英文那么长的时间，对，
会更短，
而且因为蔡英文有迂回期，蔡英文有那个92会谈事实的迂回期，赖清德没有，赖清德是一个没有蜜月期的，所以他就是单纯确认你是不是走蔡英文路线，而你的蔡英文路线走多少趴，还是你会有一个叫做自己的赖清德路线。如果确定了你两岸要走这条线，而且呢，接下来你要找搞那个新麦卡锡主义，你要反中反到底，好，那我们就开始了，
就来硬的。
当然，关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影响的因素，就是美国大选。
对
对，
民选确实是很大因素。
我是认为明年开始啦，就是赖清德大概就是半年，那明年开始。就是两岸会进入到那个深水区啦、
啊。嗯，
我说深水区是说要互动或不互动的这个决斗。
确实的哈、嗯，那你看的、啊，就是民主党跟共和党，就拜登或川普当选，会各自有什么的一个方向的调整？对赖清德来讲，还是说赖清德个人的意志还是很强烈的？
我认为这个很难说，
真的难说。
美国也是一个
摇摆。
不是摇摆，是国家利益至上。所以不管哪一个政党当选，关键是台湾的作为有没有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可是他们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又你看拜登就会否定川普时期的作为是为了国家利益，川普也会否定拜登的作为是。
他们有一些根本意识形态上的差异，
但是民主国家根本的逻辑就是胜者为王。所以还是看
赢者全拿，
是看他确认。但我觉得这次关键就是看赖清德有没有学乖，你的国安团队、你的外交系统有没有押宝。
上次蔡英文押错边，
两次都押错，
对，所以付出蛮大的代价，因为你得更听话、更乖，
你要花更多力气，
对，然后得付出更多的代价。比如说，他们对很多事情完全没有 argue 空间，美猪啊。那个瘦肉精嘛，然后二十一世纪贸易倡议那些的，只是后面真的是不敢用，因为你再下去哦，他是对国营事业要出手了，那个民进党不敢，那地动山摇啊，因为那个下去可能真的民意会爆掉嘛，那是很大的问题哦，而且你的这个水电什么绝对是暴涨，好吧？那我想这个很有意思啊，但总之我自己个人看了，就是对岸目前来说，可能对赖清德不期不待的机会比较高。以我去这个就是了解他们的这些一些学者的一些看法跟说法，当然我们不能百分之百确认啊。但是他们的学者的话，大部分就是说你比较有一些比较有长期在做这些这个研究，或者是他在发表看法的，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大概有个风向在。但这是仅代表对岸的学界，会不会最终就像我们的学界会不会最终凝结成政策？好，这个也不一定，但大体来说，我看他们有两个观点啊，给大家补充啊。第一个就是说，他们对赖清德的期待感其实并不高的，而且呢，甚至可以说是这个不太认为赖清德对两岸有什么帮助。他们可能更多的还是相对于来说是期待一下民间的，那民间当然就包括在野党，就跟国民党的接触，在这个民间的部分，就像刚才波基前面有讲的，他做你分层处理。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就是他们认为他们是有自信处理赖清德的一切意外发言。我觉得这是我观察到他们的看法，给大家做一点参考。好，那不管怎么参考呢，广告不能少。好，我们进入广告。
你知道吗？不花一毛钱，听广告就能支持中广新闻。
当然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开启小铃铛，同时也要按赞分享。
让中广新闻带给你不一样的新闻，
用历史分析国内外，只要是个外，统统聊起来。我是主持人李奕修，历史哥，请收听《历史以奇秀》。
欢迎回来，这里是《历史以奇秀》的现场。我们今天现场大来宾呢，是我们资深媒体人黄阳明波基。
嗨，大家午安。
好，最后一 part 我们来聊一下 NCC 乱换的事情哦。因为到底要换谁啊？大家吵得不可开交。因为 NCC 现在显而易见的下一年度会非常难做，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第一个，在野党两党都对 NCC 非常不满。那而且各自有各自领头嘛。那像这个民众党的话，主要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林国成嘛，他带头就是对于这个 NCC 他是很不满意的。那我想另外当然就是媒体也是在就是其实主要是中天嘛，中天的问题怎么处理？因为你败诉败的实在太夸张，那你一年花1300万打官司，这个事情上次一爆出来的时候民意沸腾嘛。那新一年度已经有立委呛下了嘛，那我下年度绝对律师费一毛也不给你啊，看你怎么玩，甚至要来砍你的预算。所以 NCC 等于说目前一个烫手山芋，可是位置要分还是要有啊。那现在呢，最一开始是说啊，本来 NCC 已经内定了这个台经院四所所长刘伯立来担任主委哦，但是呢却出现了转折啊，因为呢这个刘伯立曾反对呢党政军条款落马啊，其实啊有人是这样讲啊，但事实上呢是有人想要让目前的副主委哦，翁伯宗上位哦，那到底是谁呢？这个整个案情错综迷离，我们让波基来帮我们讲解一下。
第一个，明天下班之前，行政院要提出 NCC 四个委员的提名，
对，在明天了，
是明天。
OK，
结果居然在上个礼拜，人事都已经这四个人都已经透过独家报道先出来了，结果没想到上礼拜五出现一个转折的独家。就是由这个《自由时报》的总编亲自写的人事权威消息，说刘伯立这个主委人选申辩。那他的报道里面大概是说，就是因为他的主张跟民进党长期主张不同，主要就是针对那个党政军条款这一块，所以说他们党团内部是有意见的，所以呢他就被这个更换掉，然后人选要另外再去确认。那他里面提到就是说是郑丽君是主导这个人事提名的一个关键，可是因为这个申辩，所以呢郑丽君也退出了这个提名小组。好，这是自由时报礼拜五大概是四点多，下午四点多。好，当天的晚上六点多，好几家的媒体就陆续都有 哦，什么内幕啦，哦，什么就不同的，就联合新闻网友好像上报吧，还是哪一家，反正呢就是都有不同的，就是讲是媒体大亨介入，
嗯，
然后呢导致刘伯利就申辩
直接挂了。
而他媒体大亨介入的主因是因为他们认为刘伯利对那个媒体大亨的另外的死对头的集团比较友善。
哇，
这个就牵扯到
是商业竞争，
这就是商业竞争了，
这么赤裸裸的吗？我把手伸进去 NC 人士是因为商业竞争。
这个后来的媒体都是往这个方向去报道嘛。那当然他去描绘一下这个媒体大亨的一些状况，比如说第一个他在中南部啊有一些地产的投资啊等等的，然后呢再来就是说这个媒体大亨是打电话给赖清德的亲信，
嗯，
那有一篇报道直接讲说是打给潘孟安，哦，就是都有点名到，比如说像周景文是有提到郑丽君，但另外一个就提到潘孟安，其实都是未来的这个所谓的政府团队的人
要角
里面的要角了。
嗯，
可是
其实是核心角色。
可是从礼拜五这些新闻出来之后，礼拜六都没有任何的府院党出来回应，
这真的寂静无声，
也不驳斥。
对，
以前你要知道，像这种新闻如果是造假或是负面什么的有影响的，通常哦，要么民进党，要么是行政院，因为像这个人事应该是行政院，
嗯，
行政院发言人就要立刻驳斥说这个什么空穴来风、子虚乌有、呼吁什么某某媒体，立刻更正哦，否则怎么样怎么样？
我发现你蛮适合当发言人的，
哎，我还被告啊，对不对？
对啊，
所以你看哦，像他们都会用有不实，他们会用很强烈的态度去讲的，哦，
是是是。
结果一直到昨天下午，我看到第一则是大概新头壳，大概是两点多，
嗯，
所以他大概是中午可能一两点的时候发的这个声明啦，啊，哦，他就说知情人士表示，没有单位，没有机构，不知道是府院党哪一个系统的，只知道知情人士，一个匿名的知情人士出来说驳斥，哦，说NCC 的人的这个人士还在提名的过程啦，哦哦，之后一定会什么陆续把人选提出来。那媒体的报道呢，有部分不是事实，
部分还不敢讲全部，
还不敢讲全部，部分并非事实，怎样的，然后怎么样，哎。这个是非常不寻常，
对啊，哪部分啊？
我们不管是哪一部分，他也不敢讲，
他不敢讲，对啊，这是重点啊。
比如说他也不敢点名说媒体大亨是不会不是事实，啊，他也不敢讲，
他也不敢说刘伯利为什么被换掉，也不敢讲，
哎，都不讲哦。所以我只能说，第一个我们就看这两天，反正答案要揭晓了。
嗯，
那四个人到底是谁？
嗯，
如果那个主委就是翁伯宗，那可能那个媒体大亨的那一说，可能就是几率比较高。
是
哦，那当然后续就是看立法院怎么去攻防嘛。可是在这个事件里面，我必须讲哦。NCC 是监理我们的电视广播的这个主的媒体的，还有有线电视的这个系统业者的这个一个监理机关。
对，
结果哦，居然会有如果真的是媒体大亨一通电话就可以决定这个人选的话，哇，那不得了哎，那个媒体大亨就是地下的 NCC 主委哎，
哇，这个比当年台北市长那个很厉害，
那个叫做媒体自己监理自己哎，
对，
哇，这个不得了哎，这个才这个我们才要，
那还有什么系统台规定？
你知道
不用了吗？
你知道国民党跟民众党这时候该做什么吗？
对，
该去 NCC 游行，然后呢，你好大我好怕。
对啊，
对不对？
媒体巨兽，
对，这个才叫媒体巨兽吧？
你要联络一下国昌老师，看当年这个
是啊，
看当年这个骂中天的那个牌子还不在不在，直接就冲进去就好了。
啊欸，这个已经夸张到这种程度了，
匪夷所思哎。
对，这已经夸张到这种程度。我看到我昨天我在一个节目上面，因为吴征刚好在我们对面，我就说我要引用吴征的那四个字：毛骨悚然。
哎，真的，
这个绝对是毛骨悚然，因为这个政商政媒的关系好到可以去影响人事。而不管这个人事出来到立法院怎么审查，那是立法院的事，但是在提名阶段居然可以，已经都已经报道出来了，居然可以申辩，这真的是非常匪夷所思。
而且其实也不是影响，是指令，
嗯，
我不要这个，我要这个，欸，他自己指定，欸，那可以找翁伯宗，逻辑很简单，因为翁伯宗听话，真听话，
因为翁伯宗是事务官出身啦，也不是说听话了，就是说他就是上面交办他就达成任务啊。
因为你知道他学机械的，他不是学传播学，不学政治学，因为这个 NCC 就有两种主要人士，一个是传播学者，一种是法律学者，因为他就牵涉这两件事嘛。哦，顶多再加一个就是
电信啦，电信，他们有一种电信专业。
对，那他是欧盟是完全是电信专业出身，他是工程的，哦，你去看他成大的背景了，啊，好吧，这个事情真的是毛骨悚然，我们后面再继续追下去了哈，那我们今天谢谢波基，
好，谢谢历史哥，
好，那我们就明天再继续聊喽。我们这里是历史一起秀，那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哎，我们这个300,000订阅募集中，今天牌子不在啊，哦，所以呢，谢谢大家，明天见，拜拜，
拜拜。